时间，这感恩节过后就是我们进入圣诞的季节。在圣诞节，在传统里面，圣诞节之前的4个周日是所谓的降临期，英文叫做 Advent。在一些传统教会，譬如像路德会、像长老会，他们把这4个周日是圣诞节之前的4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特别的主题，譬如说，第一个礼拜天的主题是盼望，第二个礼拜天是平安，第三个礼拜天是喜乐，第四个礼拜天是爱。那我们在下4个4周，在圣诞节之前，我们用这4个主题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诞节，纪念主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上，也迎接他要第二次的再来。预备我们自己。那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来预备我们这个降临期。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8章40节到56节，题目是两个女儿的医治。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念所有的经文，我们直接到经文的本身来读这段的经文，然后来思想上帝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就像刚刚歌里面所说的，主，都是你爱我们，你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主，让我们心能够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真的唱，也能够说出来，也能够行出来。我们真的深爱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将我们今天交在你面前，当我们向你敬拜的时候，请你向我们说话，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当我们在路加福音第8章40节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这里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他回来，他从哪里回来，回到哪里去？如果你看第8章里面，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东岸，在那里医病、赶鬼、医治人。特别在东岸有一个地方叫格拉森，在加利利海东岸格拉森。如果你记得的话，他在那里赶了一群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赶到哪里？赶到一群猪里面。所以，当鬼附到猪身上的时候，那2000多头的猪就冲下了山崖，掉到湖里面，都淹死了。所以那个猪的主人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告诉格拉森那里的人说，有这么一个人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看了这些，他们那里的人看到这个本来被鬼附着的人竟然清醒过来，他们心里面不是感恩，而是害怕。他就请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在这里离开我们。”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就坐着船从格拉森东岸航行到西北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加百农，在加百农那里去服侍。加百农也是主耶稣基督主要服侍的地方。上面的图片右边是加百农会堂现在的遗址。他在东岸被拒绝，在西岸却大大受到欢迎，所以这里说众人都迎接他，因为他们都在等候他。等候他做什么？等候他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同样的，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欢迎耶稣，能够等待耶稣。只要我们欢迎耶稣，等待耶稣，他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然后我们看到一位父亲。8章41节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雅鲁是谁？中文翻译成管会堂的，其实管会堂的是加百农会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会堂的领袖，在犹太社会里面他是有相当高的地位，所以人如果有什么问题或什么重要的决定，常常会到这个管会堂的面前请他来做决定。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却好像自己里面有个需要，他公开了不在乎他的 抛开他自己的尊严，在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面前跪在他的面前，请他到他家里去。为什么？为什么雅鲁也这么做？因为雅鲁知道自己地位再高，也不能对付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的能力再强，他也没办法应付他自己生命里面的危机。他知道耶稣，他认识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身上有上帝的满满的同在，有上帝的能力，耶稣能够做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在八章四十二节说，因她有一个独生儿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为什么雅鲁要来求耶稣？这里给我们一个答案，原来他有一个十二岁的独生的女儿，生了重病，快要死了。十二岁，十二岁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纪。年满十二岁的少年人，当他进入十三岁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遵守犹太律法里面宗教各样的礼仪、各样的律法。他开始要被看作是个大人，他要对他自己的行为、对他自己的生命来负责。所以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她已经准备成为一个女人。在一个第一世纪的犹太文化中，过了这年纪不久，十二岁不久，他的爸爸妈妈就要帮他考虑婚嫁的事情。不是说他马上要结婚，但是父母之间那个婚约在十二岁过后，女孩子十二岁过后大概就要定下来。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同意，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生耶稣的时候大概是差不多十四岁的一个青少年的少女而已。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十二岁过后就准备要结婚，准备要生孩子了。雅鲁的女儿将成为一个女人，她正处于要孕育生命的一个门槛，但她快要死了，她的生命可能在这时候就停止了，她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儿，雅鲁这个女儿曾经带给雅鲁十二年的喜乐跟满足，相信雅鲁她这个父亲，她深深地爱着她的自己的女儿，他十二年来一直在保护他，一直在陪伴他成长。但如今这个女孩子她死了，她眼睛里面的光芒已经慢慢的衰弱，她的气息慢慢的变得没有了。雅鲁心里面十分的痛苦，她没办法承受她这样的痛苦，她离开了她的家，她去寻找一个方法来能够医治他的女儿。他想到耶稣，他想到耶稣是一个有权柄、是有能力的耶稣，是有上帝满满同在的耶稣。他要去寻找耶稣，他一定想说，我要去找耶稣，我要去找耶稣来医治我的女儿。他现在终于找了耶稣了。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要去，表示耶稣同意去他的家。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总是不会拒绝别人的请求，凡是真心向他请求的，他总会怜悯人，谦卑的去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想象雅鲁在这时候跟耶稣同行，要回到他家里面，他心里面是带着很大的期待，很大的盼望，盼望耶稣这一次真的能够帮他的女儿医治过来。四十二节后半说，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当他们去的时候人群拥挤了他。路加在这里用一个希腊文拥挤，这个字拥挤它的意思是勒住的意思，勒住的意思 strangle， 代表这种拥挤的程度，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人拥挤的程度是好像让人家窒息一般。我们可以猜想雅鲁这时候他心里面一定十分的忐忑，他知道他女儿病得这么重，需要马上的让耶稣能够医治他，但看看这个汹涌的人潮，这样拥挤的人群，让他们前进的速度非常的缓慢，耶稣到他家这段旅程变得非常的艰难，变得不可预测。我们看到一个父亲，我们看到一个女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在四十三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他。这时候突然在这个场景里面，好像电影一样，出现了一个特写的镜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四十三节说患十二年的血漏症，路加在这里说她治不好，花了她一切养生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更仔细，她说她看过许多的医生，看尽受尽许多的痛苦，耗尽所有的家产，可是她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我们要记得路加是位医生，他今天说这位女人，这个女人她看了许多的医生，受了很多的痛苦，她把她所有家产都已经用完了，可是她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严重。哦，这个女人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女人有很多的困难，为什么不能像雅鲁一样正跪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帮助他呢？我们猜想他可能是孤单一人，他没有父亲，他没有丈夫，所以没有人帮他能够像雅鲁一样帮他女儿来求耶稣来医治。也可能因为他羞于讲他自己身上的疾病，加上她又是一个女人。第三个可能更重要的是，按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凡是血漏的女人在犹太社会里面，在犹太人当中是被看为不洁净的，在利未记十五章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在律法里面，当地的犹太文化，一个女人从月经开始七天之内是不洁净的。这个女人在七天之内，月经之内七天，她所坐过的地方，她所坐的床，她所碰的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再碰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被看作不洁净了，那一天都不洁净，而且那个人不能跟其他人再有交往再接触，她必须洗衣服，她必须洗澡，一直到那一天的晚上才变得洁净。这是当时犹太的文化。所以这个女人她十二年来一直都是不洁净的，他都是不洁净的，他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交的生活，他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他不能跟朋友在一起，不能去 hang out， 不能，没有人可以握住他的手，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拥抱，他就是这样生活了至少十二年的时间。我很感谢主，我们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我们当中来，在我们当中，我常看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就把孩子抱在身上，放在脚上，抱着他，亲着他，跟他们亲热的说话。这个女人至少十二年时间没有感受到这种人跟人之间肢体的亲密，这种相爱。在那时候，当耶稣跟雅鲁在行走的时候，人群周围是如何的不拥挤，彼此的推撞，这位女人一定不愿意让其中任何一个人知道她在那里，因为她在那里她一定会碰到人，人被她碰到就被看为不洁净，就不能，就必须隔离了，就不能跟人在一起，她就必须回家洗澡洗衣服，一直到晚上。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个女人在他们当中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愤怒。所以这个女人不敢像雅鲁那样公开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就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十二年的故事，一个两个女儿，两个不幸的遭遇。路加是一个考据、认真考据、会说故事的人，他今天把两个故事摆在我面前，有他的意思。这个女孩子已经十二岁，雅鲁的女儿十二岁，马上变个女人，准备要结婚生子，但这一切都马上放下一个句点。这个血漏的女人，她不断的流血，十二年来不断的血漏，血漏，血漏。她可能没有结婚，如果要结婚，她丈夫可能离开她了。但就像雅鲁为她女儿祈求，没有人为她祈求。 这个女人孤身一人，对女人而言这是何等的悲哀，生命正在被夺走，如同她血肉的病一样，正在不断的消逝当中，她青春消逝，她生命也跟着消逝。我还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十二年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前几年我看了一本实际上是一个电影，有一本书，这是根据一本书，是1853年的时候一个人叫做Solomon Northrum 他所写一本书，他是一个黑人，他是在纽约的一个自由的不是奴隶的黑人，他有一天到 DC 去出差公干的时候就被人绑架，绑到南方去被卖作为成为一个奴隶，所以有12年的时间，他本来是一个自由身的一个人，突然变成一个奴隶，12年的时间。所以12年的时间，他就将这个1853年是在南美内战之前，他写的这本很有名的小说，那也被拍成电影，他是2013年的最佳奥斯卡电影最佳影片。12年只是一个记号，可能多于12年，可能少于12年。但是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12年，在这12年当中有哪些焦虑正在压迫着我们，让我们没办法呼吸，在这12年当中有哪些事情让我没办法交托，以至于不断回来折磨我们，在这12年当中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现在当中以致我们被捆绑没有自由，12年当中有哪些人我没办法去原谅他，没办法赦免他，以至于这个人好像关在我心里面一个牢笼，让我这个人自己不能得到释放。我们是否有重要的东西从我们身边被拿走，好像雅鲁的女儿从雅鲁身边被拿走一样，我们心里面舌里面充满了痛苦，还是我们像这血肉的女人，别人看我们好像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的生命正在不断的被流失，我是封闭的，我是与神与人隔绝的，我没办法体会到真正的生命，我没办法跟人家分享我生命当中的恩典。弟兄姐妹，你的12年是什么？8:34，他说来，他来到这个血肉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这个女人一定听到过有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身体就得到医治的。的确，就在2章，路加福音第6章里面这么说。那时候，耶稣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在推罗、西顿，在那医病赶鬼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都要摸他。”众人都想摸他，他就是耶稣，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所以，这个血肉的女人听到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上帝的应许，他就要这么做，他就要盼望能够靠近耶稣，找到耶稣，靠近耶稣，能够摸到耶稣，期望盼望他也能够像这些人一样，耶稣能够有能力从他身体里面出来，能够医治他身上的病。他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身上的衣裳穗子，摸这个字原文是拉住的意思。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碰到玛利亚，玛利亚就拉住耶稣，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所以这个摸跟这个拉住同一个字，英文是 cling to， 是同一个字。所以不单是摸，而且是握住拉住的意思，拉住衣裳穗子，耶稣外袍衣角上的一个穗子，这是在民数记15章里面有记载，里面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你吩咐世代以色列人将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所以那时候男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穗子在身上啊，上面还有蓝细的带子，为的是让旁边的人或是自己看到就想到要遵行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所以这个女人摸或是握住或是拉住耶稣的衣裳穗子， 他身上血漏的病立刻得到了医治。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安静的神迹，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这个妇人知道，因为他知道他身上的血漏立刻就停止了，十二年的血漏立刻就停止了。当这个女人她身上得到医治，身体得到医治的时候，她一定想说，哦，感谢主，我要偷偷的离开这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她，她身上已经得到医治，她就要离开了。没想到耶稣突然问一个问题说，摸我的是谁？没有一个人敢承认。彼得说，这里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千人在这里，啊，有人碰到你，有人摸到你，不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吗？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耶稣说，因为我感到有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知道有一个特别的人摸他。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问题常常只是向我们一个人发出的，也许就是向你发出，也许就是向你发出。当神向我们发问的时候，其他人没有办法理解你所听到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以及你期待的答案都只是跟你个人有关，跟你个人的处境有关。神所发的问题只有你能懂，别人不会懂的。神向你发问的时候，难道神不知道答案吗？神还问你这个答案吗？不是的，神向你发问其实是神说，注意，我正在跟你说话，注意， pay attention， 注意，神在跟你说话，我正在跟你说话。女人听到耶稣的问题，她知道耶稣正在跟她说话，耶稣要她回应。女人知道她不能再隐藏，她不能躲在人群的背后，她知道耶稣要她出来，要她出来面对人群，面对耶稣，面对她自己。耶稣很坚定地发问，谁摸了我？但她没有生气，她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女人能够出来，让她对耶稣信心的这个举动能够告诉周围的人。我们在这个镜头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那些在推挤摸到耶稣碰到耶稣的人，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血漏的女人，她也碰到了耶稣，她也摸到了耶稣。但这两种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却是天地的差别。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信主多久了，有人信主很久，有人信主不久，但不论多久，我们都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在人群当中随波逐流，漫不经心地做一个基督徒，还是我们向这个血漏的女人伸出信心的手，我们要摸着耶稣，我们要得到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要记得，不是耶稣的袍子医治了这个女人，耶稣的袍子并没有什么样的魔法，没有，而是这个女人的信心让她得到了医治。但是我们回过来想，耶稣的袍子在这整个的医治的过程里面，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有一个牧师叫做查克·史密斯 Chuck Smith， 他是我一个很喜欢的牧师，他说耶稣的袍子是那个女人的信心和上帝恩典之间的一个接触点， point of contact， 是一个信心的接触点。因为有这个接触点，那个女人能够借着这个接触点展现出她主动的信心，所以她走出来，她走出她的家，她走进了人群当中，她用行动来决定要摸着耶稣，相信耶稣。当她摸着的时候，她就会得到医治，他抓着这个应许，他有行动来展现。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女人的手摸着了耶稣身上的衣裳穗子，但是她的信心 摸着了耶稣的心。当他摸着了耶稣，他就摸着了上帝。当他摸着了上帝，上帝就摸着了他。这样的信心是一种主动的信心，是一种有行动的信心，是一种能够展现出来真是对主单纯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今年就要快到结束了，不知道你信心的接触点在哪里？在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些地方你必须用信心来去面对它？你愿不愿意展现出一个信心的行动，伸出你信心的手来摸着耶稣？我心里面也非常盼望我们整个教会能够看到信心的接触点，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托付。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都伸出我们的手来摸着耶稣，来行耶稣要我们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耶稣说，谁摸着我，更重要的是不是要让这个女人好像让她尴尬，让她不好意思，不是的。耶稣说，谁摸着我，因为她的医治还没有结束。他不是只要医治这个女人的身体而已，他还要医治这个女人她的情感，她的灵魂，她的人际关系，她整个人的生命，她的能力从她生命身上流出来。她医治的不单是她的身体，她还要拯救这个女人，她还要拯救这个女人。她已经，耶稣的能力把摩西的律法翻转了。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不洁净的，碰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不洁净了。但耶稣的恩典是洁净的，圣洁的耶稣碰到不洁净的女人，那个不洁净的女人反而变成圣洁了。这就是耶稣的能力，这就是耶稣的恩典。在47节，他说那个女人知道瞒不住了，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的跟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痊愈的事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女人知道自己发觉了，所以她很胆战心惊地跪在耶稣的面前。她为什么胆战心惊呢？战战兢兢呢？ trembling， 因为她知道她做律法上不该做的事情，她让别人不洁净了，所以她只好，耶稣竟然知道他诚实的在耶稣的面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把他自己的事情，以及他怎么摸耶稣，他怎么样得了医治，他怎么样能够血肉停止了，都说出来，在众人面前说出来。耶稣听了他说了，有没有臭骂他一顿？没有。耶稣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Go in peace。 这是圣经当中耶稣对称为另外一个人为女儿唯一的地方，唯一的地方。为什么耶稣要称她为女儿呢？因为这个女人没有父亲，女儿是她心里面最想要的一个呼唤。除了身体医治之外，她最需要听到的是一位父亲的声音。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温柔、刚强、善良的父亲来称他说：“女儿，女儿。”耶稣介入他的生命，做了他人做不到的事情。但他生命里面扮演的如同雅鲁对他女儿一样一个父亲的角色。耶稣让他知道，他站起来，他会站起来，为这个女人来承担所有的重担。他为这个女人来面对所有的威胁，他会保护这个女人，他会爱这个女人，他会跟这个女人一生来同行，不让她受到伤害，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因为耶稣，这个女人就不会再孤单，不会再害怕，不会再恐惧了。这个女人洁净了，她从此可以去圣殿里面去做礼拜了， 他从此可以 到咖啡厅里面跟朋友相聚了，他从此开始可能有一个家庭的温暖，他不再需要与人隔绝了。所以耶稣跟他讲平安的去吧，不单只是他身体得到洁净，他身体得到医治，而他整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平安。什么叫平安？平安不是安平安顺利，没有冲突，没有烦恼，不是的。平安是一个完全完满圆满的状态，好像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编织品，编织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好像是中国的刺绣或是波斯的地毯，那美丽的地毯让人觉得欣赏，觉得赞叹，就这样的艺术品，这叫做平安。神要我们生命里面充满平安，神不要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缺陷，所以他要我们有平安，他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要我们生命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主的生命，让我们跟永恒的上帝，跟完美的上帝和好，建立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平安？就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什么叫平安？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回到上帝造我们时候应该有的样子，那叫平安。现在这个女人已经有了平安。在四十九节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好像突然一个转折，记得雅鲁吗？雅鲁都一直站在旁边。当主耶稣基督与这个血漏女人在说话的时候，在互动的时候，这个雅鲁是安静的在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心里面我们相信他是焦急的。现在这个血漏的女人得了医治，她却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她的女儿死了。旁边的人一定想说，这个耶稣实在太不负责任了，在这么拖延跟这个女人讲话，如果他早一点到雅鲁的家里，这场悲剧可能就可以避免了。记得玛利亚也对耶稣，马大也对耶稣说过类似的话吗？耶稣啊，如果你早一点来的时候，早一点来，我的弟弟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我们有没有跟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你早一点，你回应我的祷告，那我不会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了。你让这件事情早点成就，那我家里面就不会那么多的问题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说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抱怨？有的，有的。雅鲁的女儿死了，对人而言好像就失去了任何的可能性，绝望。所以这个雅鲁的家人才会对雅鲁说，你就不要再麻烦夫子了，不要再麻烦老师了，你放弃吧，不要再求他到家里面来了。这句话的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抱怨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像这雅鲁的家人一样，把耶稣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我们来决定耶稣能够做什么，或是耶稣不能做什么。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常常忘记耶稣是一个无限的神。五十节他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在人看已经绝望，已经没有可能的时候，耶稣却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不是相信自己，不是心想事成，不是心诚则灵。相信本身没有价值，除非相信的对象是真的，不然相信本身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就是信那位站在你面前的那位主耶稣，站在你面前那位主耶稣。旁边那位血漏的妇人已经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什么叫做主动的信心，单纯的信心。一个女人向犹太会堂的一个领袖，一个男人来展现这样的信心，成为雅鲁信心的榜样，以至于雅鲁开始把他心门打开， 当他看到主耶稣基督被这不洁净的女人触摸了之后，他还能够打开他的家，还能够继续的请耶稣进来他的家，表示他已经开始学习信心的功课。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整本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从以色列人开始提醒我们到现在，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世界让我们害怕。这圣经里面有人说，圣经里面有365次的不要害怕，好像我们一年当中365天，每一天我们都不要害怕。我们害怕，我们恐惧，是我们对于困难、危机、苦难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冲突、疾病、灾害，这些事情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害怕。你知道吗？大多数人他心里面会愤怒，是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恐惧。这是一个世界人里面很多的愤怒，人很多的愤怒带来更多的冲突，更多的冲突带来这个世界更多的破碎，更多的破碎让人更加的恐惧，更多的恐惧带来更多的愤怒。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从这个锁链里面出来，从这个捆绑里面出来，从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出来，对主有信心，求主的医治，他的拯救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家里面，临到我们的教会。51节，耶稣到他家里，除了彼得、雅各、约翰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当他要进这屋子里面，雅鲁的屋子里面的时候，里面已经是一团的骚动，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捶胸哀哭。在马可福音里面说，耶稣进到里面对他们说，为什么大吵大哭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些大吵大哭的人，在那里捶胸痛哭的人是谁？不是雅鲁的家人，不是的，他们是一群职业的哭丧者，是个职业 professional mourner， 在那里哭啊啊，他们被请来哭的。耶稣说：“你们不要哭，你们不要吵，因为这个女孩子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从人的角度看，这个女孩子当然死了，因为她的灵魂已经离开她的身体了。但对耶稣而言，死亡只是睡着了。耶稣常常用睡着了来描写信徒的死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4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是一个应许，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所以所有属于耶稣的人也将死而复活。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死亡，我们身体会死亡，但我们灵魂不会死亡。一个属于耶稣的人，当我们灵魂死，当我们在身体上身体死亡之后，我们灵会与耶稣基督同在。等到复活的时候，我们将会醒过来，我们得到了一个身体，是跟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身体一样的身体，一样的荣耀的身体。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什么时候显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显现，我们也要复活，我们要与他相见，我们要有跟他一样荣耀的身体。这些职业的哭丧者听了耶稣这样的话，他们当然不了解了，所以他们轻蔑地嘲笑耶稣，说这个人死了，你还说他只是睡了。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了解，他们以为自己了解死亡，却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死亡这个难题。耶稣看他们这样轻视主的恩典， 轻视主将要实行的拯救，所以他把他们赶出去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说，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跟随的人就包括彼得、雅各、约翰，想把他们赶出去。在四十一节说，到五十一节，在五十四节说，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所以耶稣跟他说：“女儿，起来吧！”他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说，耶稣就拉着孩子，就是这个女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所以大力大谷米是当时通用的雅语，是当时耶稣及那时候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说的话，也是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孩从小所说的话。所以跟她说大力大谷米，她就起来了，是一个亲切的呼唤，是爱的呼唤，这个女孩子就起来。旁边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新奇，我们可以想象好像阳光又重新回到这个家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三次主耶稣基督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例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他也让他复活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拉撒路复活。这三个复活的例子是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要如何拯救世上的人，让我们那个属灵的死亡跟上帝分离的这种属灵的死亡，我们能够跟上帝重新连接在一起。我们在灵里面先要有复活，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没有复活，我们只有身体的复活，最后还是会死掉。这三位拉撒路、拿因的儿子、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以及雅鲁的女儿，他们身体复活了，但他们最后也都死了。只有我们灵里面的复活才是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在五十六节说，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们就很奇怪，难道耶稣要保守这个秘密吗？记得吗？外面有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人在门外，想要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女孩子复活了怎么能够瞒得住呢？所以马太福音马太就说，于是这叫消息传遍了那个地方。耶稣难道是要阻止这件事情，让这个事消息不传出去，这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吗？不是的，他只是要坚持。他坚持什么？那些嘲笑的人，那些轻视神恩典的人，那些不愿意得到拯救，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没有办法目睹神迹的机会，而且无法能够见证到听到第一手的见证。没有信心的人跟有信心的差别在哪里？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一个信心的眼睛眼光能够看见主的恩典，他们不能看到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们也得不到主的恩典，他们也得不到神在永恒里面给他们的祝福。相反的，耶稣记得吗？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就像我们一样在旁边观看。从一开始这三位门徒就在旁边看到雅鲁在他面前跪在他的面前，看在雅鲁求他进到他的家，看在雅鲁跟耶稣走在人群里面，看着血漏的女人来摸他的穗子，看到血漏女人得到医治，看到血漏女人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看到雅鲁听到他的女儿死掉了，耶稣继续的往前行到他家里面，看到耶稣进到那女儿的房间里面， 跟女儿说，大力大谷米，看到那女孩子复活，看到女孩子能够吃东西，能够行动，看到旁边的人充满了赞美，感谢赞美神。彼得、雅各、约翰，他在这个两个女儿的医治上学会了信心的功课，知道什么叫做医治，什么叫做死里复活，什么叫信心，什么叫做摸着耶稣。盼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学到这样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心里面重新再跟耶稣说，主啊，主啊，求你让我摸着你，求你让我重新能够得到你，好让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从你身上流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他前面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分享的时间会停止，但是你的工作却不会停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破碎的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十二年在哪里，看到我的伤口在哪里，看到我生命的流失在哪里。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会有破碎的时候，但我知道当我转向你的时候，主，你就要医治我，你就要帮助我。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在现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不要再害怕，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主啊，孩子真是为我们当中所有在恐惧、在害怕、孤单、在隔绝、在流失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献上祷告，求你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好像你进入雅鲁的家一样，处理他们人生当中的问题，让他生命当中的重担能够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说，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女儿，我们是你的儿子，也能够听你说，女儿啊，儿子，你的信已经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主啊，我们真求你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整，得到完全。我们对我们当中所有的人献上祷告，特别是身上有病痛、有伤痕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求你真是医治他们，像你医治这个女人，求你帮助他们，像你帮助这个雅鲁的女儿一样帮助他们。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家人最近过世的，心里面充满哀伤的，主啊，就求你安慰他们，求你帮助他们，让我们心能够在时候依靠你，能够知道我们在人间没有其他的去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的道路才能够到你那里。主啊，就求你帮助他们在时候，这时候受来安慰，能够重新思想到他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主，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死亡，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到你那里去，我们只是睡着了。主啊，就请你帮助我，让我们相信，让我们抓住这个应许，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将要见到你，我们将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将要天上与你面对面相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找到我们生命里面信心的接触点，让我们能够伸出信心的手，能够摸着耶稣，能够得到耶稣，能够被你所摸着，能够听到你的话，说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儿子。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就将我们都交在你面前，求你大大的、大大的得到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